欢迎收听璀璨留声，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聊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 Stephanie。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两位好朋友音乐家来跟我们一起聊音乐。我们先欢迎我们节目中的常客，也就是很好聊的钢琴家陈一轩老师。
Hello， 大家好，谢谢我，真变成很好聊，好高兴哦。
你是我们的常客哎。好，另外一位就是我们欧普斯的老朋友 ，A.K.A. 台湾最有戏剧感的男中音赵方豪老师。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男中音赵方豪。
方豪，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
好久不见，
对 对，非常开心你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因为方豪是百忙之中哦，
没有开心来当嘉宾，
太棒了，今天很开心哦，我们可以邀请到两位音乐家，我们知道今年呢，一轩与朋友系列音乐会是以我爱你的各种样貌为主题，然后呢，在四月跟六月有两场演出，然而这场演出的下半场呢，就有方豪跟一轩的搭档演出，我们要带来舒曼的连篇艺术歌曲《诗人之恋》，那我相信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一部很完整的作品，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今天这个节目，让观众可以透过两位音乐家的角度来更认识这一部伟大的作品。诗人之恋哦，他是德国作曲家舒曼在1840年跟克拉拉终于苦练许久然后修成正果的那一年，然后呢他根据德国诗人海涅所做的16首连篇艺术歌曲，那 这部艺术歌曲其实是我自己本身百听不厌，那我相信两位音乐家也是哦，所以才会把它放在这次的音乐会里面。我们首先先聊聊这一部作品好不好，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成为经典然后永垂不朽，到直到2024年还有这么多人想要演它。我们先请放好
呀，因为舒曼本身是浪漫派初期艺术歌曲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个作曲家，那他在钢琴上的造诣很高，所以在钢琴的部分是写得相当的精彩，包含用很多的前奏，然后尾奏有时候也篇幅也很长。那整部作品因为他本身文学底子很好，所以他也做了一些删减。好，我们刚刚听到说就是从Lydischer's Intermezzo 里面选出来的，他一开始有写大概20首，但是后来最后定稿就是16首，那代表他是深思熟虑的，无论是曲目的顺序或者调性的安排他真的都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包含诗词的内容是否要做反复，他额外再加上反复，那他通过他整个艺术统整的功力，将这整部作品做到一种相当紧密不可分的一个架构无比完整连贯的一个作品，
是
那是相当难去把它表现得很精致的一套作品，因为它是更需要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对，
是是，一轩，我知道你非常喜欢这一部作品哦，特别把它安排在这场音乐会里面，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心目中的《诗人之恋》，它是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
它应该是16个故事，然后是串起来的16个故事，然后我很希望当天来听我们演出的观众，你在这16个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自己爱情故事的影子，或许会得到安慰啊也好，或许会想想啊，那么久以前原来舒曼也知道我这么苦过，
感同身受的。
对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古典音乐，还有这一套曲子是 timeless， 因为你 永远可以看到，
不管是什么年代，
对，你会看到你自己的故事好像就很久以前被讲了出来。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可贵的地方。然后他的音乐是真的很好听，然后从我们方豪嘴巴唱出来是真的很好听。
我会努力不让大家失望。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有好多细节。嗯，就像是我们那天在讲那个窥靠，
对，窥靠，
窥靠，
对，那个
字的一个，
对，那个窥靠。像我以前我爱上这一个 set， 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很常听 Schumann 跟 Brahms， 然后我那一段时间我很常听 Fischer Disco 唱这一首，所以我就觉得他唱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他好像他在唱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每一个字都很美味，有那种咀嚼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两位唱声乐
语气特别的，
对对对，就像就他是好像是觉得好像他吃很好吃的东西还是什么，他就是有那么咀嚼的感觉。然后我之后在交情之后，我要是发现我学生哪一段弹得很漂亮的乐段，他把它开过去，我就常跟他讲，你把它弹成好像你在吃什么很好吃的东西，舍不得把它吞下去，这样子弹就会弹出来了。就大部分都真的可以做到。哎，我觉得我拿到这个 idea 是从 Fischer Disco 来的，就是他那个很好吃的东西在他嘴巴里面，很认真的去 pronounce everything， 这样
感觉那个字的滋味是
进入情境的 enjoy。
对啊，所以然后我那天跟方豪合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那种窥靠。
谢谢谢谢。
我想方豪本身就是从德国留学，您是在那个威马，
对，我在威马音乐院念，
对，音乐院。那所以你对德文应该有非常，至少比我们还要知道这些德文字应该它所代表的一些意义，特别是在海涅的这些诗词的文字里面，我觉得它里面承载的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当然海涅的这个文字本身有力量，然后舒曼的音乐又把它再加成把它推向一个极致。所以我觉得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就是因为文学跟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这是真的，
它才会变成我们现在广为流传的一部经典作品。那我想问问看你们两位第一次接触到诗人之恋这部作品的印象是什么？
我第一次接触到诗人之恋就是在德国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教授就是希望我透过这部作品把这个德文的发音还有德文语句能够像说话一样很流畅，不打断任何子音母音的细节，然后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我自己本身对于这种要返璞归真的作品，我是觉得特别喜欢它。
为什么叫返璞归真？
因为我觉得呀，例如说在诗词的内容，它都是用相当口语的东西，其实它里面用的德文字没有到很深，几乎相当生活化。例如说在莱茵河畔，
对，
有一栋科隆大教堂，就是他讲的是非常口语化，然后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就会把花送给你。他没有用那种很雕琢的智慧。我觉得这是舒曼或许对爱情的一种感觉，他希望是完全的接地气的那种氛围。以这部作品来讲，特别是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大家常常都知道，就是一个不太成功的爱情故事。那他就希望说观众可能在接触这个作品的时候，从文字上就没有隔阂，所有的场景的描述生活化，例如说我中间有一度被抛弃之后感到愤慨，然后自己说我不再爱他了，各种场景，就是然后半夜在床上哭醒，然后醒了又哭，哭了又醒，这种场景不就是发生在生活当中吗？
是。
那所以他要的也不是那一种高大上的爱情，而是就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里面那种爱情的感觉。对我来说，那这部作品对我来讲就是你要如何用最真诚的感觉面对诗词，然后把故事所想要表达的情境跟意境传达给观众。
刚刚方豪所说的哦，就是我们在这十六首歌曲里面啊、简单来说，就是前六首，它其实是可以感觉到就是
爱情的喜
悦、喜
悦期待，
对，然后那种梦幻泡泡里面，
对对对，粉红泡泡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到了后面的八首，它开始就是迈向了一个失恋的痛苦，开始有一种苦涩、嗯、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在爱情海里面
对
我们可能多少都会有这种甜蜜跟苦涩的滋味哦。嗯、那最后两首就是去回想这样子的痛苦，甚至我自己觉得他在最后有一点升华的感觉了，好，就是在对于爱的这个部分，他选择把它，我觉得是升华，即便他是就是把它沉入大海里面、嗯、但是他可能就是放掉然后回想。一轩，你我爱你的各种样貌，其实我觉得这十六首里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样貌了、嗯、对不对，
还有好多
种滋味都
找得到，各种的情景，你可以感觉到的各种的感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题目，我爱你的各种样貌，就是在这一个set里面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对，嗯，海涅他其实自己描述了一个故事，他说这是一位不爱说话的骑士在白天在家中写诗、嗯、然后呢晚上才跟仙子哦，就是才由仙子把他变成跟他妻子相会的、嗯、然后跳舞到黎明这样的一个幻想、嗯、然后完了之后隔天回家又开始写诗、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第一人称的一个
诗篇
、嗯、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以方豪来说好了，在这十六首里面哦，他文学里面的文字是用第一人称去代表自己、嗯、但是你是一个声乐的诠释者，你在诠释这十六首曲子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幻想成自己是诗人吗？
对我来说的话，我还是会大部分以第一视角，但是在某一些段落的时候却又是比较像一个旁观者，这是我觉得在艺术歌曲一定会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需要保持一点点，在某一些段落需要保持一些的距离，
客观一点，
客观一点的距离、嗯、因为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要呈现出主人翁的心境，但是有的时候在于诗歌的本身或许在某一些段落上所要强调的是远高于情感的本身，
嗯，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当刻的话，我就会选择稍微把情感再收一点，
适度的抽离，
适度的一点保持距离、
哦、
然后来呈现这个氛围、
嗯、
这样子。
其实我们知道在艺术歌曲里面，像舒伯特的魔王，他就是非常多的角色，有口白、
嗯、
有魔王，有小孩啊，那这个曲子其实就得要靠你自己的想象力去知道说，哎，我现在是在幻想，我是花，甚至里面还有花在跟他说话。
对，因为他从写作技巧就是很刻意的以不同的角色来说这个故事，
视角是不同的，
视角是不同，
所以我们观众听起来就觉得哇，好像真的有那个角色在里面。
没错、
哦、OK， 那我知道就是舒曼在谱写这一部作品的时候，他其实他用的音哦，钢琴的音是非常非常的简洁，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繁复的声音在里面，反而是它用很简单的一些音程或是和声的支度去谱写出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歌曲的氛围。那一轩，你身为钢琴家在诠释这一部作品，特别是从钢琴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它有什么特色？
你知道我昨天呢、啊、读到一个，我忘记是哪一个 Tenor 讲，他说这首曲子很像是写给钢琴的 with optional singing、
oh.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看法。
是
呀、yeah, 我当然不觉得这是对的，方豪你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会不会，
不过我真的觉得他的 writing 上面还是你可以看得到，他写他的钢琴小品钢琴曲子，他的写法也是都可以看得到。对我来讲，舒曼的可贵是他有一点，他是很 childlike 的人，他是很 honest， 所以他一切的 emotion feeling 来说，他会很直接的给出来，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一个曲子的角色，其实是有点像是 create 一个 atmosphere，
嗯哼，
给方豪去 deliver 他的字，好像是 set the table 这样，然后很像是帮他打光。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他也有很多长的 postlude， 也有些时候方豪是结束在一个 half cadence，
对对对对，
我帮你把它弹完。
常常是这样，
对，
这个是互相的默契是很重要的。对，因为他有一些设计是蛮大胆的，例如说没有完全解决就到下一首歌曲，结果而且是前面几首在那里讲就是一气呵成的曲子，
是
那这种设计上就是相当，我应该在当时来讲也是很前卫的，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宗旨，是
对
他甚至连开始也没有一个，
然后甚至有些曲子他一开始还不给你音
对啊，这很恐怖哎、
欸。对 对这个就是，但是他就是很追求，对我来讲他就是要去表达当时在这个场景里面所需要的情境跟氛围。
嗯，
对，我觉得这是他很刻意
对
来做过设计的，所以我说这部作品是他怎么讲灵光一现，因为他好像
很短的时间写出来的，
据说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嗯，
一个礼拜，
一个礼，
而且他那一年写了
138首，
首
那个真的是不知道是被神附身啊！
真的读到资料是这样，马上大爆发，对不对？
我听到的是说，因为他那一年，他要偷偷跟 Clara 约会，其实就只有这个方法，就是他必须要等他很有名的女朋友演出完毕
，
所以他只好在很有名女朋友演出的地方的旁边的小咖啡馆坐在那里等
等他。
好像那个骑士，
所以他可能
对，
骑士骑士
就是这样子，
对
对，
所以他很可能就是有很多时间在等女朋友，所以他就写了
这么多首，非常有滋味的，就是 你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是每一颗音就是真的是献给克拉拉的这种感觉哈。我们来谈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几个片段在这一部作品里面呢？
对我来讲，我会很感动的片段是在就最后一首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最后一首钢琴跟声乐整个融合的感觉实在是真的是很梦幻的一种，不知道怎么就天才吧才有办法这样写对，因为没有作曲家敢那么大胆的在声乐都已经结束之后再来一大段尾奏，
对，
但是你会觉得有了那段尾奏之后整部曲子才得到完整的感觉。
嗯，我们最后一段哦，其实如果听众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方好来为我们念一下最后这一首诗。
那些古老邪恶的歌谣，那些恶毒愤怒的梦，让我们将他们埋葬，拿个大棺材埋掉他们吧。我在里面放些了东西，但我先不说那是什么。这棺材必须比海德堡的酒桶还要大，还要用一具又厚又坚固的木板做成棺材的框架，它的长度甚至超过 Mainz 的大桥，而且你还要再找12个巨人，他们必须比科隆大教堂里面强壮的 Christoph 还要强壮，他们负责抬棺把它沉进大海，因为这么大一个巨大的棺材得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坟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棺材吗？它为什么要那么重，这么的大？因为我把我的爱情，我的痛苦，都埋葬在其中。
哦，你看这文字有多大的力量哦！
是啊，
就是你知道那个酒桶有多大吗？我昨天去查了，22万公升。
多苦啊，你看这多苦啊
哦，真的是，对，就光听到这样子的诗你怎么会不感动哦，然后特别是再把音乐加上去，上次我记得逸轩有跟我们讲过，就是在这一段曲子后面将近有2分钟的一个钢琴的独奏，那一段音乐 我相信每个人在音乐厅里面听完心情应该是很沉重，或者是像我刚刚说可能他已经到达一种升华的境界。好，那逸轩你有什么样子让你特别感动的地方呢？在这一首作品里面
其实也就是那个 postlude，真的是，然后我昨天在练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其实 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样弹，用什么样心情去弹。我的那个角色是真的要像十二个巨人把它给沉了呢，还是说我是回头看我之前走过的那十五首曲子，那十五个感动，然后就停在那里呢？可是我发现我应该要把它沉了，因为 我好像答应了大家要把大家的痛苦都给沉了，所以我要是没有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走出去没办法是一个新的人，所以我都已经答应了，我觉得我还是要把它给沉了。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好玩的观点哦，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心境去阅读或是去听这部作品的时候，你其实会有经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真的是。
对，那我相信你们是诠释的音乐家，你们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今天稍微心情好一点，我可能会让它表现得甜蜜一点，或者是说对，就是在那种痛苦的地方，也许你不会真的那种撕心裂肺的这样子的痛苦、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方豪哦，因为方豪近年参与了非常多的歌剧的演出。那我们知道歌剧跟艺术歌曲它其实是可以说不一样，也可以说在某方面是相同的。那我想要问问看，就是身为演唱者，你在这两者之间你的诠释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有些共通点，但是还是有些不一样。那以歌剧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物的角色，那原则上你在做诠释的时候，你有很大的时间去酝酿，你可以不在这边就达到你戏剧上的目的，而只是做一个铺陈。
是，
但是对于连篇歌曲来讲的话，每个短小的曲子，例如说舒曼前面几首都是相当短小，
对，
精简的一个曲子，那你确实都要表达出他所想要表达的意涵，那就有点像是长片，就长的电影，跟一个速写，写生，速写，几笔聊轮廓，就马上要让观众抓到这首歌的精神，那所以在诠释上的要点的话，就是在语言的掌握吧，对，因为我觉得它会反映在歌词的内容上面，
是，
例如说歌剧的戏剧性的对白，你从歌词的内容你就可以了解它这段要铺成什么。那同样的在艺术歌曲的话，一样是诗人的诗词，这是我们最大的依据，那我们必须要能够很敏锐而且相当精炼的，甚至把所有的诗词再浓化压缩到最简洁的一句或两句话，这就是整个这首短小曲子的一个重要要呈现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能力是跟在唱歌剧的时候不太一样的。
其实多半的歌剧它是有人在跟你对戏的，
对，
就是你在这个角色，另外一个角色他会跟你有一个互动，对不对？
对，
在剧情上面。但是艺术歌曲我们可以说除了钢琴是你最好的伙伴之外，
对，要感、
就是、
感谢舒曼
他可以把它创造成另外一个角色，
我跟钢琴有非常多的沟通，
对
对
话，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是就是这部作品相当精彩的部分。
是那除了钢琴之外，你就是得要自己去想象你跟这些鸟啊这些花儿啊，
对，就是我要赋予它怎样在这个诗词的背后，你必须要马上攫取到文字最重要的精华，不光只是诗词，而是诗词中你还要再
要有更丰富的想象力，
对更丰富的想象力，然后直接戳到它的点穴
对，而且要让它变得很明显，
对
不
对？
对
而且要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你所想要点到的点上
对对，
这是我觉得在唱艺术歌曲
比较大的
挑
战哦。
对
OK， 那依轩呢，你也同时也跟了很多器乐家一起合作，我想问问看，就是你跟器乐以及钢琴跟声乐的合作有什么不一样？
我其实很喜欢跟声乐家在一起，我特别喜欢的是去跟他们一起呼吸这件事情，然后去听他们在句子跟句子中间他是怎么呼吸的，像有时候是 breathless， 你要有一个很急迫的感觉啦，或是还有我其实拿到很多灵感从我的声乐家朋友，像是我喜欢那种 不太会讲，是你哭很久，所以你就会有那种喉咙的声音。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很会唱那种声音，就唱到
沧桑感，
就唱的这样酸酸的，好像这个
的感觉，
这个喉，这个下巴这边都好像酸酸的，他就是有办法出那种声音。然后我就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弹那个肖邦的第一号 ballad， 那个 G minor 那一首，他的 second theme。哒哒哒滴哒哒哒，我就想要那个声音，我想要他那哭的这边酸酸的声音。一开始，因为肖邦又写一个 sotto voce 嘛，所以是很小声很小声，所以我就在想我要那个声音，所以我很嫉妒声乐家，你可以发那个声音出来。然后我也很喜欢跟他们。除了他们真的是很会办 party， 他们真的就是阿德人，他们真的很会办 party， 还有他们很会吃之外，我也是很喜欢跟我的声乐家朋友，因为我以前在伊斯门的责任就是我一年都会有两个声乐家，我会要陪他们去上他们的个别课，我好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那年拿到的是一个大三的一个孩子，还很对于声乐家来讲，大三还很年轻，
很
年轻的，所以他那个时候老师必须要把他绑起来，绑个 girdle， 绑在这边，
绑个
就对对对对对对对，要
训练他的腹肌，
让他
腹部的这个
找到那个
肌肉，
长到对。后来那个老师看到我看了觉得很有趣，他也帮我也绑起来，
韩刚姐也绑起来。
所以呢，我每次上课呢，老师绑完他再绑我，然后我就偷偷陪他那个发声，这样我就觉得好好玩哦。
是，
所以我是真的很爱我的声乐家。
是
呀， yeah.
所以跟声乐的合作里面，除了一起呼吸之外，一起吃东西之外，
一起 party， 他们真的很会 party。我所有伊斯曼朋友最会 party， 就全部都是 singers。
你们一起合作的时候，会不会去探讨这个歌曲里面互相要怎么样来互动啊，怎么样接棒啊，怎么样去承载这个情绪？
我最喜欢的是跟他们上台呢。他们永远会有变化球丢过来，
这个好像是真的。
这是真的，因为有时候他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定得在这里呼吸，我不呼吸不行啦。
对对对，
对，所以说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专心的去听，所以这个很专心的在一起，是我很觉得很 appreciate， 因为我必须要很专心一致的听着你什么时候要呼吸。然后有时候他会想要多一点时间在句子的尾巴，我也要去听他怎么样 finish 那个句子，所以这是我很喜欢的那个很贴近我的 partner 的那种感觉。
是、yeah. 是哦，很有趣哎。好，那我再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诗人之恋，它其实我们知道艺术歌曲它可以是有高音版啊、中音版，对。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调性上面高音跟中音好像似乎有一点点这个色彩上面的
不同，
是不
一样
吗？
是真的很不一样的。
哦，
那一部作品的话，当然是说我们也都知道，男高音是天之骄子啊，那么多曲子都是写给男高音的、啊，
好羡慕，
超羡慕的、啊。
我觉得你有一天要去唱 Tosca，、你一定要去唱 Tosca， 那个最 sexy 都是男中音，真的对不对？
真的
很 sexy 那个角色。
那像《诗人之恋》本身就是原谱是写给男高音的，对，但是反而也很多男中音来唱，
对
对。那我觉得就是跟我刚刚讲的说，男中音的音域更像说话，那这部作品也很口语化，
对，
所以在一种感觉的呈现上，这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以中音域来演唱这部作品的话，当然是要做一些调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音调啊，你的曲子的调性会影响到整首曲子的氛围。
是，
那根据这个氛围，你又必须在你的诠释上做出调整。那还有包含就是说，我们男高音的声音跟男中音的声音就特色上，我们刚才说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说我要去模仿男高音唱出他那样的氛围，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而是应该把你音色里面的可能性展现出来。所以唱这种作品，我们在唱这个一开始原谱是给男高音的作品，那我们就有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对，
所以 观众如果听到我们的演出，在上网去听一下男高音的演唱，就会发现我们在某些曲子上的氛围有做出调整，
嗯，
而不会是完全跟男高音一致的面向，
嗯，
那这点是我觉得也是最有趣的东西，
是
因为等于说很像是同样的菜单，但是我们今天的食材来自不同的地方
啊，
对，
这样比喻很好，
对，那
是
你不吃。你就不知道我们要做出谁
你看声乐家就是永远都可以扯到吃，
对不对？真的是，而且他们都知道哪里好吃。我最喜欢我的声乐家朋友了。
哦，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就是男中音的这个戏剧感哦，它是相较于男高音来说，它是让我更有满足的。好，就是特别是方豪，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在这样子的角色里面带给我非常大的满足。
谢谢谢谢，
在戏剧上面哦。那依轩自己觉得，就是你弹高音跟弹中音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升降机要比较多，
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男中音，他的那个他有那个 complexity 里面，他是很复杂，很多，不是 one dimension。我不这样讲有点对不起男高音，可是我觉得男中音又更再多一点 layers，
对，
更多 drama 在里面。
对，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喝不喝鸡尾酒，喝鸡尾酒吗？
嗯。
我只喝两种，一个是 Negroni 跟一个是 Old Fashioned。 我每次喝到 Old Fashioned 然后他给我 Bourbon 的时候，我都那个特别是好的 Aged Bourbon， 我一定都想到男中音。
嗯
哼，
哇，你不觉得吗？
你被比喻成 Bourbon、
就是这个、就是很好的 Aged Bourbon，
真的比男高音还要贵重。
真的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他有那 complexity 在里面，有一种复杂，然后又有，我不想要讲是老的，可是是一个、对
成年的，
对，我就觉得那个我喝到好的 bourbon 总是会想要男中音，
嗯
呀， yeah， 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好的 bourbon 可以很会让它很好听，
很有层次了，
对，
应该这样说。
Yeah.
OK， 好，那我们最后来聊一下哦，就是你们怎么样去建议观众，如果要进场来欣赏我们这样子的表演，需要有什么样子的心理准备？
嗯，我觉得这部作品就因为我说是相当接地气的，就内容就文字的描述上面来说，而且我们一定会有附上我们的那个歌词，
不用担心听不懂，
对，观众完全不用担心听不懂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先去理解一下这个故事啊。那不同的观众他可能有些是会在音乐的氛围里面去找到他所想要感动的点、
嗯、
那有些可能是对诗词比较有研究的，那你可能是在吐字中间去找到一些惊喜的地方、
嗯、
那也有可能你是比较倾向这个剧情感的，剧情感的时候从这个故事结构的设计，你真的会看到相当百花齐放的风格，
对，
然后都是那种灵光一闪相当大胆直接的表达。
嗯，
那我觉得这部作品你可以花很多功夫去做行前的准备，也可以带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情直接来音乐厅，看着歌词拼着我们的演奏一起进入这个故事。
嗯，
我觉得最重要我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听得到那些 nuance， 因为我们的方豪他是很多 drama 在他的那个 deliver 他的那个 text 上面，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到他，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很 special。
嗯
呀、
yeah ，我觉得我们能够在一场音乐会里面得到这么多就是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哦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那特别是在这一部作品里面，方豪应该也蛮久没有唱艺术歌曲的专场了。
对对对，又有一阵子了，我听现在最近呢接比较多歌剧的演出，
对，所以我又特别期待，就是
很开心，很开心，
对，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可以好好纯粹的去欣赏啊、就是去掉这些灯光啊这种华丽的布景之外，我们很纯粹的去欣赏这种音乐 跟文字所带来的这种力量，然后呢得到很直接的感动，就像您刚刚讲的这种感动，它其实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光是音乐一出来你鸡皮疙瘩大概就起来了，或者是眼泪可能就夺眶而出了哈。哎，讲到眼泪，它其中有一首它的眼泪那个流还有层次，哎，然后先是用在眼眶里面，然后慢慢涌出来。
我就觉得说他的描述都是很生动的
啊，
例如说是 floss，
对
floss， 哦，这是滑落，
对
floss， 然后也有哭得很惨烈的叫 vian flute， 像
那个就
洪
水
一样
般的流出来，
滚烫着，哈哈然后也有含泪的，
对
哦，
他一二三段，然后是
有层次，
这样
的就是。他真的是用相当巧妙的动词，
对，
我这也是我们在说这德文艺术歌曲里面很重要的，就开花，但是开花他们可能用不同的字来用开这个字，
对，
那你要怎么去强调这个字，或者是说它后面的差异性在哪里，
对，
我觉得这是有更深入的一种诠释的探讨的要点。
对，我们一般就是讲哭，
对，
你看多没有层次，
大哭、
大哭
小
哭，
哭哭，
哭哭。
所以我们那天就看方好各式各样的哭，
就是你在咀嚼过这些文字之后，然后让我们感觉到那种不同的
层
次的感动。好，好，那所以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呢再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音乐会，就是呢在4月25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以及6月16号在国家两厅院演奏厅，将由依轩与朋友们，包括小提琴家依盛行、钢琴家翁崇华，还有男中音赵方豪，以及担任我们的音乐会导聆邢子清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我爱你》的各种样貌。那希望呢，大家到时候可以在现场，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的感动。
谢谢，
okay，
谢谢，
今天谢谢两位来跟我们一起聊音乐。我们先祝音乐会可以顺利圆满。
谢
谢，
希望可以见到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Jenes Land der Wonne, das seh ich oft im Traum. Da kommt die Morgensonne, zerfließt wie eiter Schaum, zerfließt